Hello， 欢迎收听甜人帅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新年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马甲在这里跟各位拜个晚年啦，今年已经来到兔年了，然后所以马甲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新年快乐，以及恭喜发财，兔年行大运，训练练到兔。好，这样有没有诚意十足？今天录音的时间点是大年初八。大家应该都觉得这个连假过得很长很长，我看很多朋友或很多人居然在抱怨说，年假这么长，十天到底要做什么，好烦恼。或是说也有人说，哎，放假十天，每天跟小孩在家里，好仿佛是困兽之斗，每天都很觉得很辛苦，不如回去上班。我就纳闷，我就问，为什么放假十天大家反而这么烦恼？是因为失去了生活目标吗？就可以好好休息却 不好好休息，还在抱怨，就是有假可以放就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抱怨呢？那当然，这个假期我也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我真的没有那一种就是放假到底要做什么的烦恼。我觉得整天有做不完的事情呢、啊、比如说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可以比较轻松的安排训练时间，就是其实在过年的这十天里，我的训练的状况跟平常一样，就是因为一样是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一天有固定的课表去做练习，所以在训练方面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刚好今年的大年初一呢，也是星期天，那星期天本来就是固定长跑的日子。那我因为我现在人在鹿港嘛，那鹿港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其实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就是以前在桃园的铁人朋友，他们居然家乡都是鹿港，就是不论是长辈住鹿港的，或是其实跟我一样也是鹿港媳妇的，就他们每年回来鹿港会有几个时间点，比如说清明节，比如说中秋节，那有一个时间点一定会回来到鹿港的，就是过年。因此我们今年应该已经是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今年过年应该已经是连续第三年的大年初一一起度过了。然后每一年的大年初一我们都会出门跑步，来就是还还前一天除夕夜年夜饭的债。那今年刚好一起聚会的这几个铁人朋友，就是刚好有一个也跟我一样在准备普悠玛的226铁人三项超铁，所以他的课表也是100分钟的慢跑 LSD。 那就刚好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所有人跟着我还有我另外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跑了一个在乡间小路的慢跑，总共跑了17公里的训练。然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缘分，就是虽然我们平常认识的时候，或是我们过去认识的时候，都是在不同的地方相遇，然后没有想到最后因为缘分，因为地缘关系，居然会可以在每年的这一种就是过节时期，大家还反而可以团聚在一起，然后可以一直不断的延续这个缘分，是非常神奇也非常幸运的 一件事情。然后也让我觉得，虽然我回来中部一阵子了，可是我却好像没有跟我原本在桃园林口的生活脱节太多，就是还是可以跟上一些时事啊，然后也是可以跟上大家一起训练的节奏。而其中最特别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这群朋友当中有一个跟我一样是第一年的新手妈妈，然后所以她在我两个月之前先生完小孩，因此其实这一路上就是我们两个会互相的鼓励扶持。然后她比我还要早回到铁人赛场，甚至她的成绩标铁的成绩比我还要优异，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位游泳教练。然后所以我们两个铁人妈妈，这样说好了，就两个铁人妈妈，就是会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支持，然后看着彼此如何从产后复出，然后到回到铁人的赛场上，然后到虽然没有比赛，我们一样也会维持训练，然后让自己的体能尽可能的回到原本的状态。其实这条路就是只有我们经历过的 妈妈们才会知道这条路的辛苦，因此在陪伴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的感叹，就是也会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们每一年每一年都在见证彼此的成长。从当年就是第一年应该各位如果有听过去节目应该会记得，马甲我是在26岁完成第一场226的，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我跟这一位朋友都一路互相扶持到现在，然后到现在我们居然一起成为了妈妈了，可是我们都还没有放弃铁人三项这一条路，我想未来我们也应该会继续一起玩下去吧。那我觉得不论有没有要做比赛的准备，它就是一种生活习惯，运动习惯，就维持每一天的运动，然后可以让我们的体能更好，也有更多的力气可以陪伴小孩，应该就是我们可以准备给我们小孩最大的礼物。好，这是我们大年初一每年的固定作息，所以如果明年的大年初一有中部鹿港的朋友想要一起加入这样的新春团拜的话，都欢迎可以联系马甲，我们可以一起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一起来跑步，一起来用这是最热血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那初二初三的作息就是有正常的练习，然后在初四初五的时候有去了一趟台北，就是陪家人去玩去走走，然后回到了很久很久没去的不厌亭，觉得好怀念哦，就是当天有看到一些自行车骑士就是骑到不厌亭，然后那一天是坐车上去不厌亭的，天哪，上不厌亭的那个山路就是直接坐车坐到头晕，我想说我不如下车骑脚踏车还比较轻松，就是坐汽车也太辛苦了，可能是因为我跟宝宝坐在后座的关系，然后我就觉得一路晕眩，就如果下一次还要去不厌亭我一定会用骑车的方式，希望有机会能够再骑车上去一次不厌亭。然后过年期间我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初六的时候测了 FTP， 因为自从生产完之后到现在我都还是用过去估计的 FTP 在骑乘，可是其实现在的体能状态应该跟我怀孕前那时候测出来的 FTP 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那一天测完的结果就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准，有可能近期会再做一次测试，然后如果你们有一些比较好的测试 FTP 的建议也欢迎提供给马甲，就下一次我希望可以测得更准确一点，但是目前测出来的数值我就当做参考参考咯，因为其实以准备超铁的项目来说，这个数值真的就可以，我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参考用的，但整体而言就是如何去堆你有氧耐力的基础应该是更为重要的。然后可是在礼拜五测试完 FTP 之后，在礼拜六的长距离的骑乘上就明显感受到体能上有一点点的落差，就是比较疲累，然后会觉得比较酸痛。不过在今天就是录音的时间，今天是星期天，今天的长跑上就已经都完全恢复了，没有影响太多。那希望下礼拜看是要再重新测一次也好，还是就用这样的数字参考下去，继续赶快努力的堆练习量，因为目前已经一月底了，以距离我们的3月19的普悠玛超铁其实时间越来越紧凑，感觉准备的时间有一点点不够。然后最后再来跟各位说说就是我一月份的整个的练习量。那在讲完整个新年的行程之后呢，我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在过年前我跑了一场非常非常有趣的半程马拉松，它叫做卓兰水果马拉松第一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参加这场赛事，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新的赛事，就今年是它第二届举行而已，不过它的伴手礼啊它的环境都非常的好，就是它的伴手礼就是新鲜的水果，我觉得很实用，因为它也不会造成垃圾，然后又可以补充营养，然后又可以推广在地文化，就然后推广在地的还有在地的经济，就是它除了伴手礼提供水果以外，它也有提供消费券，那可以让你跟当地的小农去购买水果，所以当天我看到最多人购买的应该是葡萄类跟柑橘类的水果，那都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一场卓兰水果马拉松到底有多特别呢？今天之所以标题会定这样，就是因为这场真的是我跑过最硬的马拉松，最硬的半程马拉松。 我问你们，你们觉得一般的半程马拉松或是一场全马下来一场爬升应该会有多少？就是这一场我其实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去跑的，然后这一场半程马拉松跑完爬总爬升居然高达600公尺，半马 21K 距离可以爬600公尺，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我在 Garmin 上的那个数据，我数了一下有几个那爬坡，总共爬了11个坡。然后从我们在卓兰国小起跑嘛，那卓兰国小的海拔是300公尺，最高海，然后它整个路段上最高的海拔有到500公尺，所以我们就在这300到500公尺的海拔之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总共跑了11个坡。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会这么累。然后其实在开始前我因为这一次一起参赛的有就是我自己还有我的公公，对，我的公公也一起跑了这场半马，所以他是六十岁初的老人家，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才慢我半个小时进终点，我觉得不晓得是他进步了太多还是我自己要检讨的比较多。就是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都问过我的先生，就说卓兰马拉松是平路还是山路，因为公公和老人家他会直觉卓兰就是在苗栗的山上，他一定是山路吧。然后结果我先生居然回答我们说，哦，没有啦，那个只是跑跑卓兰的市区平路啦平路啦。然后我们两个就就也没特别去查。然后一开跑才跑到第三公里，我就发现事情大条了，就是很不对劲。因为第三公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长长的大上坡，然后天哪，怎么开始爬坡了？然后所有人都在走路，大家就开始就是面露哀嚎。就是这场马拉松有趣的地方，是因为这场马拉松太多爬坡了，然后所以因为太艰困了，所以选手跟选手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近，就每个人都在聊天。就是反而因为如果是一个飙速度的赛道或是一个很平缓的路段，其实大家一般跑者就是各跑各的，可是因为这个赛道实在太有趣太冲击太辛苦了，所以在上坡的时候大家会聊天，下坡的时候大家也会聊天，然后反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好近好近。所以这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有趣跟特别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来跑一个就是有山路的马拉松，然后我们就一直说我们相信了诈骗集团，就我先生这样的说法不是诈骗集团到底是什么，就是完全是误上了诈骗集团的船，然后就是不莫名的跑了一个山路的马拉松。但是换个角度来想，有机会能够跑到这样的山路马拉松，其实对身体啊，对就是你全面性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是另类的功能性训练。不过我公公就有一直抱怨说，哦，如果他知道是这样的爬坡山的马拉松，他绝对绝对不会来参加，累都要累死了，就是怎么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但因为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出发了，就没有选择这权利，就是那当然就是自己靠自己的双脚把它跑完。然后就是这样，然后那一天刚好天气又非常的寒冷，就是大概应该只有10度吧，然后卓兰又是山上，然后海拔既然是300到500之间，就是整个有起雾，就想要跑在感觉很像跑在什么天空之城当中，环境是非常的好，然后空气也非常的好，感觉很像是去卓兰的山上做了一个就是肺部的大扫除，就是有天然的深呼吸的感觉。然后跑完这 22K 之后也觉得哇通体舒畅，然后真的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最好笑的是在大概可能是在前面10公里的时候，有一个上坡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补给站的路牌，它就写着他马的马拉松，然后应该是说他马的马拉松，然后大家每个人 跑过去的时候都喊一声哦，他妈的马拉松，我真的没有在说脏话，我真的只是把那个路牌念出来给大家听。然后事后结束之后，公公也特别问我说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妈的马拉松，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场马拉松真的是太有趣了。他然后重点是他整个 22K 的过程当中，他有一度让你觉得爬坡已经结束了，你好开心哦，我看每个人都好开心，就是在20公里的时候已经一路下坡，然后过了一个涵洞，然后我们就想说应该结束了吧，应该结束了吧，结果他那个设计很奇怪，他过了涵洞之后他就一直往下跑，跑进一个叫做丰田社区的地方，然后结果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就是丰田社区那里他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铺了红地毯，可能那边是他们的一个很有特色的社区吧，所以就跑进去绕了一圈出来之后，但原本怎么去怎么回，所以原本我们过涵洞的那个大下坡等于我们跑完丰田社区绕出来之后，我们居然要再上一次这个涵洞，就是我们等于又上了一次的小坡，然后最后这一段我看所有的人都在边跑边 murmur 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为什么跑进去社区里不能直接算，就是不能直接变成终点，居然还要再给你一个大下坡，然后再给你一个大上坡，才让你慢慢的往市区的方向跑回卓兰国小然后进终点。总而言之，这就是一场我觉得很酷的马拉松，然后当天很庆幸自己不是报名全马，就是当天很庆幸自己只有跑一个半马，然后我觉得它很酷，然后也很值得参加，但是也是因为他这么的辛苦，所以记忆特别的深刻。其实这就跟人生当中很多的回忆一样哦，就是比如说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会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一定是你在旅途当中发生的那一些很意外的事情，比如说你掉了东西，或是你搭错单车，或是你车票掉了，就是这种各种的意外，反而是让你的人生记忆点非常深刻。我觉得这场卓兰马拉松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就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然后应该我看脸书上很多连友也都有分享他们跑了卓兰马拉松，是一个三程马拉松，然后真的好硬好硬，下次不会再来了。对，这场真的很硬，我觉得比我过往跑过的比如像双溪樱花马，人家俗称的双溪硬化马嘛，就是没有那么硬，然后还有相较我在去年三月底产后跑的那一场马祖北干马拉松，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硬耶，就是这一次的卓兰马真的蛮刺激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参加明年第三届的卓兰马拉松哦，可以好好的享受。那另外一提的是，就是山路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性的训练，所以我们如果一般都平常铁人三项训练很容易停留在平路，比如说骑车骑公路骑山铁车就是平路的骑，然后跑步也都跑平路的话，其实我们的身体会比较没有那么全面的发展，那如果在训练当中可以搭配一些山路，其实是对身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很推荐大家。然后就这一场跑完，我隔天真的是全身酸痛，但是如果明年还要再去，或是有朋友揪我一起去，我可能会想再一起参加。因为空气真的很好，然后也近近的，就是离中部也近，然后离北部也近，就是它刚好在我们中部跟北部的中间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在现场的时候有遇到来自桃园的朋友，就大家其实就是也都会找一场适合的马拉松来做一定训练，然后也可以增加训练的乐趣。那就卓兰马拉松就分享到这边，就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听众明年可以去挑战看看。那在这个卓兰马拉松之后呢的隔两天，我做了一件就是我已经规划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之前因为受限于那时候已经去安排相关的门诊，然后结果那时候因为受限于疫情爆发，所以没有办法，就是临时医院那边通知因为院内感染，所以没有办法前往开刀，然后那时候刚好隔一个月我就怀孕了，所以其实这个手术我就一直延宕到今年才去做，那就是我在上一集有分享过的鼻子的过敏的手术。就是鼻子过敏它有，我是属于鼻子 鼻甲肥厚跟鼻中隔弯曲，我相信鼻子过敏应该不是什么新话题，应该很多听众很多朋友都有跟我一样的问题跟困扰，就是我因为鼻子过敏，所以其实我长期的通气量是不足的，就是我可能睡觉嘴巴会张开，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然后跑步的时候到真的很累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因为鼻子都塞住了。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做这场手术，然后终于在今年过年前就是完成了这次的治疗。然后上一集有分享，就是这次的治疗跟我之前期待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一次的治疗它是一个很简单的门诊手术，它虽然说是门诊手术啊，不过还是要进到手术室里去做开刀的动作。那它开刀内容嘛比较单纯一点，它不是把我们的肉切掉，它就是做鼻子的局部雷射，把多余的息肉就是可能是用烧掉的方式，就让它的组织变得比较单纯，简化一些多余的息肉的部分。然后在烧那个鼻子雷射的时候，其实就跟打脸部的雷射有一点点像。然后很快哦，其实最不舒服的是前面塞麻药的过程，然后塞完麻药之后打雷射这个动作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基本上也不太会痛。然后做完这个雷射治疗之后，大概等了10天，在前几天才回去清理那个深处的一些结痂伤口。那当医师把那个结痂伤口都清掉的时候，我有一种哇，我好像在高山上的感觉，就是我的通气量大增，然后就是有一种我呼吸到了很久没有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就是大家应该会记得在山上打开窗户，然后闻到户外那一种冰冰凉凉的那种空气感，就是我那一天在整间被医师吸完结痂组织之后的感受，就是哇，原来呼吸可以这么舒服。然后虽然在清结痂是蛮不舒服，是很痛的，可是就是在清完之后觉得哦，做这个手术处置还蛮值得的。然后医师是说在雷射之后的一个月，你会感受到就是雷射完的效果是最好的，就是开始会有效，可是这个雷射的效果相较于就是局部的切除手术，它的功效是短暂的，它不是像切除手术是永久的。就是雷射手术它比较是针对鼻子过敏会比较有效，可是它的维持的 duration 时间大概就是一年半到两年不等，就看个人的照护状况。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我还在等，就是在半个月我就会达到就是术后的一个月，可以感受看看整个的鼻子的通气量是不是有改变。但到目前为止我是很满意手术的结果，就因为今天跑的长距离的过程当中，我有感觉我在心肺功能上我没有那么的喘，然后在我速度上来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都只能用嘴巴呼吸，就是我的鼻子还是可以有适当的吸气量，然后让我整个在跑感上是有提升的。所以非常非常推荐给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在非赛季的时候安排一次这样的治疗，也许可以让你在下一个赛季可以表现得更好。然后除了鼻子的雷射手术之外，我今年也还做了一件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件最正确的医疗行为，就是我去了新陈代谢科做检查，就是做一些抽血的检测，检测一下看一下我身体有缺少什么样的物质，所以可能导致让我有一些平常会有一些身体状况不舒服的状况。然后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哦，也确实真的有缺少一些，比如说像镁就是真的很明显的比较低，然后血球大小比较大之类的。就是还蛮推荐给如果因为我们其实业余训练的选手，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像职业选手那样有一个团队在监控你的身体素质，大家好像都是补给品有什么就吃什么，或是说什么都吃，反正什么都补一轮。但其实这样是比较不正确的做法，也比较不建议，就是我们应该都在去完成所有的抽血检查之后， 交给医师专业的医师去判读，协助你去判断，哎，你这样的症状可能跟缺少什么物质有关。在这样的检测完成之后，那你再去针对你缺乏的物质做一个补充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第一是你可以吃到真正必要的食物，你不用摄取就是多余你根本不需要的食物，或是甚至最直觉的就是你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你不需要的补给品。那医师那一天在帮我读完报告之后，他也帮我安排了一个3个月后的回诊，就也是他就说你就当做一个定期的健康检查，然后你就一样3个月后再去抽血，看看你这个数值有没有比较稳定。那我非常推荐给有在认真训练的你们，就是还蛮直觉的可以帮助到我你的身体恢复跟状态。因为其实训练到现在，我觉得我们都一直讲训练，但其实有一块很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身体的恢复速度可以赶上我们的训练速度。因为如果你的身体恢复不了，其实再多的课表你都吃不下。那因此我今年就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就是针对我身体所缺的我去做特别的额外补充。然后另外一个我做的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从今年的训练开始，我有比较加入比较多的伸展恢复。大家一定听了会很讶异，诶，我以前不是有在练习瑜伽或是有在做按摩，为什么我都会没有注意到伸展跟恢复呢？因为其实人就是有惰性的，因为当你的行程每天都那么忙碌的时候，你有练就不错了，就是练完你真的很容易忽略就是后续的恢复，可能就练完就没有时间做伸展，或是说你有时间的时候也没有尽量的伸展让身体有多一点的缓冲，多一点的修复。那所以今年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注意我身体的恢复状况，至少在每一次训练后的那几个小时内我可以做一些比较合适的伸展，做一个完整的伸展，而不是只有训练完然后就去下一个行程或是就去照顾小孩，但是我都没有照顾到自己的身体。那今年也过了到1月底，其实今年过了第4周了，到目前为止身体状况真的都蛮好的，好到我有一点点你会觉得，诶，怎么我怎么没有这边痛那边痛，诶，怎么还没有其他的运动伤害出现，反而诶有一点焦虑。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有跟我一样阵痛，就是当你身体都没状况的时候反而会有点担心，诶，那我是不是练不够啊，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再更努力一点，是不是我练太轻松才会这样都身体很轻松。我想也不是啦，就是你当你的课表安排好，你有稳稳的执行，然后你观察每天的心率的变化，我想这样就足够了，不用因为自己身体好像没有被操到那么彻底就觉得自己好像练不够。我现在就是在克制我这样的冲动，就是觉得啊，我应该是有练够，只是刚好我身体也都有恢复，然后也借由刚好在2个礼拜前的开刀手术之后，就是因为 有减少一点点训练量，不然它没有办法修复，所以我目前的体感状态是非常好的。那我想就希望在2月份可以继续维持这样的体感。那总结一下 我在1月份的训练量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觉得在1月份的训练量，因为就是1月只有上班到过年前嘛，所以然后加上1月的最后上班的最后一周我去开刀，所以就没有游泳，所以1月我其实我只游泳了2次，然后大概就只有5000公尺的练习量，就是2次团练。那骑车的话就是有这个月骑车有稍微把量加一点点上来，有骑到将近20个小时，然后刚好累积到今天的里程居然有226公里，就蛮幽默，怎么会是226这个数字。那其实这个数字是不准的，因为在过年之前我用的训练台都还是一般的摩后轮训练台，我没有在统计里程，然后是过年的时候我有做一些器材升级，开始有用就是直驱式的训练台，所以才开始有里程的加入，所以这个里程应该是来自于那个直驱式的训练台。但所以骑车的话我就先看总时间，就是将近有20个小时的训练量。那跑步的话终于有破百了，对，你没听错，就终于刚破百不久而已，就是到目前为止到今天跑步的训练量有来到121公里。这个跑量其实我有一点点担心，因为照这个跑量看来有一点不足以准备3月份的超铁，但我尽力了， 我在这样的山上的生活平衡当中，我真的尽力了。那希望在二月份，虽然天数比较短，那至少希望二月份我们可以达到150的月跑量，应该会比较合适一点。那三月份至少可以比赛的过程当中，应该可以会比较舒服。好，如果听众听完到这边，就如果你也是准备普悠玛的听众，那再来二月份就是我们的巅峰期了，希望就是在二月份我们都可以有更好的训练量，然后我们把二月份当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月，努力的练习，但也注意身体状况，就是要平稳的维持，不要有过多的训练，也不要就是太早进，就是让身体可以循序渐进的堆到一个巅峰期的状态，让这个最好的状态可以延续到就是三月份的比赛。那也希望其他听众，就是如果你是准备四月份五月份的其他比赛，也都可以在这个年过完之后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在这个兔年就是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然后顺利的备战就是各个大大小小的赛事。而今年的年假也到了最后一天了，那你当你收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其实应该都已经开始上班了，那就希望今年这个过年每个人都有充满电，然后也有好好的陪伴家人。那就是旧的一年已经结束了，在新的一年就让我们一起重新出发，然后迎接全新工作的一年。那希望兔年，这个兔年每个人都能够兔年行大运，然后祝福大家都能够无伤完赛，然后在每自己的训练上坚持下去，完成每一个你设定的目标。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追踪，也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铁人山的频道，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